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早上的聚会，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就要向你献上感谢跟赞美。我们谢谢主给我们有这个主日学班，召聚了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热心读主的话语。祝我们上课的时候也特别感谢你，因为你总是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经的经文照亮我们的心。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打开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灵说话。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旧约读经班第56次上课，所要看的经文是诗篇106篇到120篇啊。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现在已经读到一百多篇了。那诗篇很快的就读完了，我觉得过去的时间太快了哈。就是诗篇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来看，因为诗篇是实在是非常的美，而且非常的属灵，帮助我们的心灵可以赞美主啊。从100多篇开始，这个诗篇的主题大部分都是赞美诗，而这些赞美诗里面，你们会看到有一个字眼常常出现，请你们翻到105篇的最后一节啊。在中文圣经这一节有个小字在注解啊，104篇的第35节结束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啊，35节的下半段，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接着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作哈利路亚下同哈。所以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班长告诉我说，上礼拜考这一题，大部分的人都答错了。你们怎么会答错呢？如果你们是这间教会的老会友，你应该听我讲过很多次了。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有一次讲到还特别讲哈利路亚，然后甚至在我们这个诗篇介绍的时候，那一天我们有看到说最后那146到150篇哈，这5篇叫做哈利路亚诗篇，开始的第一句跟结束的最后一句全部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是有跟弟兄姐妹讲过的。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我以前好像说过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教会有一个很慈祥的老太太，每次主日重担完了之后，牧师就站在门口跟大家握手。那老太太非常好心，每次跟牧师握手都是很慈祥的说，牧师啊，你今天讲的道真好啊，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牧师每次都听得很感动。后来有一天突然牧师心血来潮，对，就问的时候，这老太太又说，牧师啊，你今天讲的道真好。那牧师就多问了一句，那老太太我今天讲了些什么？那老太太就突然就愣住了，因为她什么都记不得，但是她很聪明啊，她就马上说啊，牧师你知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脑子就跟那个篮子一样，竹篮子一样，去打水呢水是装不住的，但是篮子是洗得很干净。我们在班上很多慈祥的老太太。很多慈祥的老太太说，哎，我们上在班上的真好，然后问你们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好，哈利路亚的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那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亚和瓦是耶和华的简称，所以合起来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特别要注意到说它是一个祈使句，是个命令句，所以它是叫大家来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它讲出来的时候是非常 powerful， 非常 demanding， 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它不是客客气气小声的说啊，请大家来赞美耶和华，而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是一个聚会时的用语，就是圣灵的会中，大家聚会的时候 祭司向会众说的，或者会众彼此说的，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不是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赞美的时候说的话。一个人赞美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但是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哈利路亚。而每次讲哈利路亚的时候，都是很大声的，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本来就应当受赞美的。那这是哈利路亚的意义，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在106篇哈，这第一句话就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不是？好，所以106篇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今天的要看的就是从106篇看起啊。首先跟大家讲，这105、106、107呢，它是一个 unit， 是一个单元，他们都在讲什么？啊？都在讲以色列的历史，对不对？上次我们看到第105篇，那105篇有个特色，它全部都是从神的恩典来讲以色列的历史，他没有责备以色列人，一直讲神怎么恩待，怎么一步一步的在讲。那106篇刚好反过来，他也是讲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他是从反面来讲，所以以色列怎么样背逆神，以色列怎么样背逆神。那106篇这样子看，他开始的那五节是引言啊 ，introduction。那这五节的话，就是叫我们来感谢神，来赞美神。好，然后最后呢是有个结论啊。那中间呢是讲以色列人怎么样来背叛神。我们从第6节看一下，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了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历史。中间讲了以色列人犯了些什么罪，什么罪哈？跳到第12节，你看，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唱歌赞美他。前面讲了一连串的说神怎么样怎么样，做了很多的事，就他们信神信得很慢，看到很多事之后说啊，他们才信了他。但是你看下一节哈，第13节哈，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他们忘得很快。就是他们忘得很快的罪，信得慢，忘得快啊。然后第14节，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的罪。还有个罪就是试探神的罪啊。那第15节，我觉得是特别奇妙的一节。我们不是常常会向神求吗？那这节这样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却怎么样？所以他们得到之后好不好？如果很想要东西向神求，然后真的求到了，应该心里面满心欢喜快乐，然后说啊，这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心里应该是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坚固，信神信得更好才对。那什么叫做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有没有时候说你得到了之后反而心灵更软弱？那这个是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哈。如果你所求的那些是出自于你的私欲哈，你要了还要再要，那有时候你真的会求到，但是你看那些得到神很多很多祝福的人，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非常坚强的人，反而有些人是变得越来越软弱啊。要注意这一点，他将他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啊。好，继续看以色列人的罪哈，第16就是说他们嫉妒神的仆人的罪，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啊。这些我们读过律法书应该都知道啊。好，再看。第21节，忘了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所以就忘记神的罪哈。第24节，他们又藐视那美地，不信他的话哈，就神给他们应许之地，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对神的恩典不满意，还有藐视啊，才给这样子啊，藐视神的这个赐的那个美地之罪哈。发怨言，25节，发怨言的罪哈。 看二十八节，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且吃了祭祀神的物。你们记不记得在民数记里面讲的，他们跟摩亚人行邪淫啊？好，这个讲的就是那一次的事情哈。所以你看第三十节，你还记得这个人吗？那时菲尼哈站起，记不记得菲尼哈这个人啊？好几次提到这个人哈，他就用一根长枪把那个犯邪淫的人刺死在地上哈，这就算为他的义哈。然后第三十二节，这就是那个使得摩西没有办法进迦南地的所发生的一件事，米利巴水旁啊，摩西也这个时候也生气了哈，就击打磐石哈。所以他就一路在讲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从以色列人犯罪悖逆神来讲他们的历史，跟一百零六篇刚好是相反啊。他从他们出埃及开始一步步讲，讲到他们进迦南，然后讲到那个士师的时代。所以第三十九节开始讲的都是士师的时代，说他们已经进去之后还是继续的在那里悖逆神。第四十一节，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的人就辖制他们啊，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悖逆啊。这是整个士师记的历史，就是这样子。最后还是称颂神就结束啊，四十四到四十八节啊。因为第四十八节呢是诗篇卷四的最后一节，我们一开始有曾经看过哈，在每一卷的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 doxology 颂容哈，所以这一节呢是一个颂容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哈，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门哈，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一百零七篇是诗篇卷五的开始哈，这里跟前面那两篇是一个单位。这一篇呢，就是有以色列人的悖逆，也有神的恩典。它很特别，是它从四个比喻来讲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哈。好，第一个比喻是第四节到第九节，他说以色列人呢，好像是在那个旷野漂流的人。走在外面是又渴又累啊，这个时候神就给他们喝的，又领他们走到该去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第十到第十六节，他说以色列人好像是那些被人家捆锁起来的、被绑住的人，然后神呢就解开他们的捆锁，使他们得到自由，这是十到十六节。第三个比喻是说以色列人好像是生病的人哈，十七到二十二节哈。好像是生病的人，神呢就医治他们。第四个比喻说以色列人好像是航海的人，遇到了风浪，可是神却平静风浪。这是第二十三节到三十二节。所以你看第三十节说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的海口。所以总共用了这四个比喻哈。那第三十三节开始就是把神一切的恩典呢做一个 summary， 一个总数啊，讲神怎么样怎么样。那弟兄姐妹，讲历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能够记得神所做的事情，然后从过去的历史学到功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有团体的历史，还有个人的历史。基督徒所有合起来团体的历史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一定要常常的纪念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每个月有一次守主餐？就守主餐对你来说重要不重要？有些基督徒很不耐烦，我说啊，今天又多了一个守主餐，这样今天聚会要多个十分钟十五分钟。那有些基督徒他是很 appreciate， 我说一个月有一次有机会我来守主餐，然后耶稣基督又说要借着这些来纪念我，那我可以用我的心灵好好的来纪念主，他很 appreciate 有这个机会。那这个属灵的操练嘛，也如果能够练习在神面前记得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用个感恩的心啊来纪念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就是历史啊。还有就是你个人的历史，神怎么拯救你，然后过去你经历到什么事情不要忘记哈，常常的要拿出来讲，甚至讲给你的下一代听。好，这是 105篇到107篇，这是一个单位，讲的就是历史啊。108篇，它其实是一个组合的诗篇，它整篇呢是从前面的两篇合起来的，1到5节是出自于57篇的7到11节啊，那6到13节是出自于60篇的5到12节，所以把这两篇诗篇各取了一部分合在一起。前面那5节是赞美啊。神啊，我的心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要在万民中称谢你等等啊，这是赞美神啊。然后后面的那几节啊，是向神祷告啊，所以是赞美也是祈祷，这合起来是一个组合的诗篇啊。第109篇。啊，你们读109篇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对对对，有人看出来了哈。这是所有的诗篇当中咒诅的最厉害的一篇。所以109篇是这样，1到5节是开始向神祷告，向神的祈求哈。那中间那一大段呢是咒诅啊，所以从第6节到第15节，你看看他每一节都有个愿，然后这个愿愿什么呢哈？选几个来看哈，从第6节看一下吧哈。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哈，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那个对头原文就是撒旦哈。所以有的翻译说派撒旦站在他，那撒旦的意思就是对头哈。好，第8节看一下，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愿他的妻子为寡妇。这咒诅的很厉害啊！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哈。跳到13节好了。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后。整个的10节都是在咒诅别人。好，那会不会有问题？啊，为什么这么恨？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们来看看前面哈，就有解释说他为什么这么恨这个人哈，用恨这个字好了哈，就恨他是怎么样呢？说这些人到底对了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啊？第2节你看呢，就是他们毁谤他，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然后第4、第5节可能比较清楚，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就是我原来是很爱他们，对他们很好，可是他们的恩将仇报，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就这些人都是当初他非常善待他的人，可是他们却一直在毁谤他，一直在攻打他，到了一个地步，所以他想要找回公道来，所以结果就说出了一连串的咒诅啊。所以因为我也可以说是他只是要公道，但是就是我们一个问题，这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子咒诅？我们可不可以，如果有一个人很对不起你，就拿109篇出来祷告？你从第6节一直祷告到第15节，你说我是按照圣经祈祷，行不行啊？为什么不行？这是圣经上写的。我们上次有解释过类似的情况，这是人的话，对。所以要记得那个律法书啊，摩西5经是神向人说话，那都是神的话。那这个诗篇呢是人向神说话，所以人向神说话的时候会 把人的情绪啊，人里面不完美的那一部分也说出来。所以虽然神是要我们以慈悲为怀，但是人，你实在是很虐待这个人的话，实在是委屈他到了极处的时候，他心里会有那个苦毒。所以 even 像大卫这样子的人哈，他也会发出这样子的咒诅来。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照着这样去做，因为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啊。啊，看一下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样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那下半段，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新约的教导是我们要怜悯我们的敌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这个109篇它其实就是要求审判，要求个公道。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是人他情绪很激动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啊，是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甚至说有时候说我觉得我的心情就跟他差不多啊，但是不足为法，就说不能够照着这样子祷告。好，那这是109篇，所以109篇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争论啊，因为这里面充分表达出人的情绪来。好，那109篇我们了解一下，这110篇非常重要，所以110篇大家应该多看几遍。新约圣经常常会引用旧约的经文，整本新约圣经引用的最多最多一节的旧约的经文，你们知道是哪一节？新约圣经引用的最多的一节经文就是110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这一节圣经有的时候是全部引用，有的时候部分引用，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但是合起来它是整本新约圣经引用的最多的一节经文。那另外还有一节经文也常常被引用，特别是在希伯来书啊，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有没有印象？
有。
好的，然后第110篇下面有四个字，一开始那个小字有四个字，说是谁的诗？好，这个整个诗篇有150篇，很多下面都有小字啊。这些所有的小字里面最重要的那四个小字就是110篇这四个字。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曾经有过争论啊，然后耶稣他就跟法利赛人说了一段话，马太福音第22章41到46节。马太福音22章41节啊，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啊，也就是论到弥赛亚，你们的意见如何？你要知道这法利赛人就是最精通犹太人律法的啊，就犹太人当中没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他们是读得滚瓜烂熟的啊。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啊，这个称他为主很重要，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就是刚才那一节，对不对？好，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是大卫写的诗，然后大卫称他为主。如果说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有些犹太人的解经家说这个是指所罗门讲的， 那如果他是所罗门，就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怎么会称自己的儿子为我主 My Lord？ 大卫对他的主说，主对我主说，哈，所以耶稣基督特别用这节经文，就对那些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以后也没有人敢赞慰他什么。就是这个诗篇111篇呢、啊，是最能够指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一篇，他比任何一篇的诗篇更能够指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因为有些他们还解释成说，这个弥赛亚就是犹太人历史当中神会派一位拯救者，所以这个弥赛亚不一定是你们基督徒所讲的那个弥赛亚。但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他碰到110篇，我不晓得他要怎么解释，就他实在没办法解释。因为这里明明是说大卫说，哈，主对我主说，因为大卫称这个弥赛亚为我主啊。这就为什么说这一节会是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引用的最多的一节，因为讲到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最清楚的就是这一节啊。那大家明白吗？第110篇是弥赛亚的诗篇哈，你们要记得啊。好，111跟112这两篇是连在一起读的，他们一开始都是说哈利路亚。那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112篇一开始说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两篇在我们的翻译都是10节，对不对？好，110篇是10节，112篇也是10节啊。在原文这两篇其实都是字母诗，它总共有22个半节，每半节是用一个字母啊，希伯来文是有22个字母啊，所以他们两篇是互相对照的。110篇讲的是神的公义，112篇讲的是人的公义啊。先讲神再讲人，主题都是讲那个 righteousness。 110篇的结构是这样子，第一节是开始的宣召，第10节是一个结尾，所以中间有8节，那这8节是对称的啊。就是2到5节这是一段，6到9节是一段，然后这两段彼此对称。换句话说，第2节会跟第6节对称。第2节这样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然后第6节一开始说，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第3节，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然后第7节，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第4节，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也就是说永永远远的纪念啊。第8节是永永远远的坚定啊。第5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啊，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啊。第9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啊，直到永远。他们作诗的时候写得非常的美，而且结构非常非常的精巧啊。那这是在赞美神啊。那到了第10节哈，有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在整本圣经只出现过2次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在箴言书第10篇第9节，我们知道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是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可能大家不知道诗篇也有这么一句话啊。那总共出现过2次啊，另外一次就是这里诗篇111篇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以这样子结束，那112篇就紧接着这句话这样子开始。所以第112篇说哈利路亚，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前面是讲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下面的这边就讲说，那么向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们生活是怎么样生活呢？好，所以在整个的一篇就是讲这个义人，这些公义的人 righteousness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那他就很详细的描述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啊，这些人做些什么事，他施恩与人，接待与人等等啊。好，那么他这个呢构造上是那个 非常对称的一篇啊。看第二、第三节。啊，它内容上应该是跟它是对称的啊，我现在一下子找不到这个。不过大家就知道说111篇跟112篇，一个是讲神的公义，一个是讲人的公义，他们彼此内容上是配合的。113篇开始要跟弟兄姐妹特别讲一下，113到118篇是所谓的 Egyptian Hallel， 这 Hallel 就是 Hallelujah 那个 Hallel， Hallel 的意思就是赞美，出埃及的赞美主曲啊。113篇到118篇，传统上这是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所要唱的诗歌。那113跟114这两篇是在吃逾越节的晚餐之前所唱的诗歌，然后后面那几篇是吃完了晚餐之后所唱的诗歌。你们记不记得啊？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基督他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就他就唱了诗，跟门徒到橄榄山去。你们看福音书里面有这样记载，说他们唱了诗啊，那他唱什么诗呢？唱的就是这里的，就113篇到118篇，头两篇是吃逾越节晚餐之前唱的，那后面115到118是吃完晚餐之后唱的。那这几篇合在一起呢，就是来赞美感谢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叫做出埃及主曲呢？其实他详细真的讲到出埃及这件事情的只有114篇，但是他前后都是跟出埃及有关系的哈，所以这是出埃及的主曲哈。那我们看看这113篇是这个开始的这一篇哈，这一篇写的非常非常的美，它只有9节哈，但是很好读啊。它每三节一段，每三节一段，所以总共是3段啊！你看它写的非常的整齐啊。第113篇第1到3节是一开始的宣召赞美哈，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直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这是一开始的宣召。你看他3次提到耶和华的名，每一节提一次，每次讲到耶和华的名就是应当赞美，应当称颂，是不是？好，一开始他是说谁要赞美耶和华的名，那个你们是谁？你们要按照圣经回答我。第一节怎么说的？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然后到了第2节的时候，怎么赞美耶和华呢？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讲时间，是不是？然后第3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这是讲空间，是不是？啊，从古往今来哈。从那个时间的长度跟这个空间的广度来说，普天之下要赞美耶和华的名。一开始只是属于耶和华的人哈，耶和华的仆人，然后讲到说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哈，3次讲到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应当赞美的。他的那个不是普普通通写出来的诗篇，弟兄姐妹，他绝对不是普普通通写出来的。我们读的时候唱的时候也不要普普通通的唱哈，或者是读，他实在是有很精心的那个安排哈、啊。有好几首诗歌哈、啊，都是跟我们这一次读的15篇有关的哈、啊。第3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从太阳出来之地到日落的那边，主的名当赞美的，有没有这首歌？从太阳出来之地到日落处的那边，主的名 当赞美的，我们要请个会唱的人来带。一光在不在？要请一光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好，对，就现在来唱。这我有给大家这个歌谱，有没有？这根据的就是113篇的第三节哈。那它原来是英文的诗歌，把它翻成英文就叫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哈。
从太阳出来之地哈，没有练。
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地那边，出地名当赞美地。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地那边，出地名当赞美地。
赞美主名，
赞美主名，神的儿女要赞美，赞美主的生命，赞美主生命从今世直到永远，赞美主的生命。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地那边，出地名当赞美地。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地那边，出地名当赞美地。
前面还有一首，也请一光带一下。我们刚刚，我们刚刚读的107篇啊的第二节，那这是一首诗歌啊。让耶和华的属民说啊，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哈。让耶和华的属民说，它是一首诗歌啊。
这首诗歌其实也有中文的，然后因为它只有两句话，很简单哈，所以我们也可以，我们英文的先来唱一次，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来，我们再可以一起来唱中文唱一次。
Let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say so. Let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say so. Let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say so. I redeem, praise the Lord.Let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say so. Let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say so. Let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say so. I've redeemed, praise the Lord.
是两句话而已，对不对？对，所以中文是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就前面三句都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对不对？那到最后是怎么样？赞美主，我已蒙主拯救。赞美主，我已蒙主拯救。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哦。
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
赞美主，
赞美主，我已蒙主拯救。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赞美主，我已蒙主拯救。
非常感谢一光哈，好，这是我们读的这几篇里面有唱诗。我们再回来看第113篇啊。那刚才我们看的是第一段，中间呢，第四到第六节是第二段。这六节这就是中间这三节哈，它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哈。第四节你看， 他从最高降到最低啊。耶和华超乎万灵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啊，诸天啊。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但是第六节他说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特别讲的说神自己谦卑哈，他就谦卑下来。然后第七到第九节就是讲神怎么样谦卑啊，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啊。这是讲到说我们至高的神，但是他顾念最卑微的神。这讲到耶稣基督也说他本在天上哈，与神同等的，但是他却倒空了自己，到世界上来做人，且谦卑的死在十字架上啊，跟这个113篇彼此对照啊。那个113篇到118篇，对犹太人来说是出埃及的赞美主曲，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救恩主曲哈。对他们来说，那个出埃及就是出埃及哈。对我们来说，那个出埃及就是脱离罪，得到救恩啊。所以这一段呢，是基督徒可以读的，它跟我们属灵的经历呢，完全是吻合的啊。好，第113篇就是说，神顾念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啊，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从至高之处降到至低来抬举我们啊。114篇哈，我非常喜欢114篇哈，这114篇它那个非常的雄壮哈，它就只有充满信心才会写出这样子的诗来哈，它非常的对称，而且非常的雄壮啊。哦，两节两节一读哈，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哈，平行句哈，以色列出了埃及跟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是一样的意思哈。这时候讲到说以色列跟人的关系哈，他脱离了那个不好的人的关系。第二节，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还记不记得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是怎么说的？那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也记得出埃及记到了第19章，一开始神就说，我好像一个老鹰把你们背出来，叫你们来归我，为的是叫你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是不是？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一个南国，一个北国，合起来是整个的救赎的这个子民。他们神带他们出来的原因，就是要他们成为属于神的人啊，为他所治理的国度。这讲到神国度的观念了啊，这里就从人跟人的关系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然后他讲到第三、第四节哈，沧海看见就奔逃啊，红海。约旦河也倒流哈，约书亚他们过约旦河，河水倒流，大山涌耀如公羊啊，小山跳跃如羊羔，山在颤抖。你读到出埃及记第19章说，在西乃山的时候，遍山大大的震动哈，整个山在那里颤抖。他们实际上他们的祖先看过这一切，看到沧海奔逃，约旦河倒流，大山小山在颤抖，他们是看过的啊。然后第五、第六节反问的语气。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河，你为何倒流？大山，你为何涌耀如公羊？小山呢，为何跳舞如羊羔？然后第七、第八节是回答哈，因为见到主的面，因为见到啊雅各的神的面，便要震动等等哈。那他写的非常的雄壮，神的大能拯救他们出来，无论是大海、是河、是大山、小山，见到主的面都伏在主的全能之下，目的是要引神自己的百姓出来，然后拯救他们，使他们成为属于神的，为主的圣所跟主所治理的国度。这是第114篇啊。那这边很清楚地讲到出埃及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出离罪恶，然后归属于神，做他的子民啊。115篇跟116篇是蒙救之后的反应哈，115篇是集体的反应，116篇是个人的反应。有一个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神从来不叫我们自己一个人做基督徒，那个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透过那个被救赎的团体来体会的，也不能够一个人体会。在古时候就是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但在现代的话是一定透过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来体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115篇它整篇的设计是聚会时候用的，这个是一个聚会时候用的经文，然后每一个聚会的人都参与一部分， 有全部的人一起读的部分，有起因的经文，有祭司读的，有利未人读的。115篇，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楼下唱的就是这首歌哈。那个易光刚是不是在楼下啊？哦，没有，在楼下他们唱的就是这第一节哈。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就是 not to us 啊， not to us 啊。那这节是历代的基督徒很看重的一节哈，常常是有些国家他们打了胜仗之后，然后就用这一节祷告，说主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或者有些人他们在什么事情上成功之后，他们用这节祷告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荣耀不要归于我们。我们以前在德州的时候买了一座堂，那座堂原来是路德会的堂，然后在那个堂的前面就是有一个牌子，说是多少年的时候盖了这个房子，这个堂，然后上面就写了四个字哈，英文字哈，啊 ，God alone the glory 啊，就这四个字哈，只有神得荣耀哈，唯神为荣，就是这四个字 ，God alone the glory 哈，就是那个真心信主的人他们会讲这句话，是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哈，我建了这么大的一个堂，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God alone the glory 哈。归于耶和华。好，115篇1-8节哈，是会众一起读的，是因为外邦人在嘲笑信神的人，哎，你们的神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我们有神，他就拿个神像，你看，这是我们的神，可以看的，上面有眼睛，还刻的有嘴巴，有耳朵，一个好好的。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就这样子说呢，第二节开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那些拜偶像的人嘲笑他们的时候，然后信神的人就说，你们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啊，这是讲的最彻底的一段经文哈。下面那一段是个宣召哈，9-11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读看。我读上半段，大家一起同声读下半段啊。9节，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亚伦家啊，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好，这个在崇拜的时候是一个宣召哈，应该是利未人或者是利未人的诗班这样子发出来的，有独自读的，还有说诗班整个这边讲出来，就是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这里讲到说敬拜神的人当中的这个组成的成分，一个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是亚伦家人，也就是神的仆人祭司利未人哈。另外还有一种是你们敬畏耶和华的哈，在那个时候所谓你们敬畏耶和华的是那些外邦人，但是他们信了真神的哈，是一个 technical term， 他们讲的是那些外邦但是信主的人哈，都一起来敬拜神。好，12-13节是会众的回应，刚刚不是说你们要来倚靠耶和华吗哈，那12-13节是大家一起读的，来。14-15节是祭司讲的，因为他是祝福哈。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那最后3节我们一起来读，16节，来。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那这是一个聚会的时候的诗篇。116篇啊，它是非常个人的哈。在诗篇里面有两次说有人直接对神说我爱你，或者说我爱耶和华哈。那么有第116篇就是其中的一次，我爱耶和华。 另外是诗篇十八篇说耶和华啊，我爱你啊，只有两次这样子出现过。那这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感谢赞美诗啊。这一篇诗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把它背下来哈。它里面有些很美的诗句哈，特别是一个人感谢神的拯救啊，第十二十三节这样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哈。第一百一十七篇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篇啊，总共只有两节。这谁要背一百一十七篇，那同时也要背一百一十九篇啊！好，这一百一十七篇，它其实就是哈利路亚这四个字的那个扩充版啊，它就是讲说人要来赞美神啊，所以你看它是这样子说的：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呢，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讲义跟大家写的说他的慈爱和诚实，你们有没有读那一段？因为这个是诗篇的很大的一个特色，很多时候慈爱跟诚实连在一起，那它有特别的意思，希望大家读了之后能够明白。那一百一十七篇就是，其实它的内容就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但是它有呼召，而且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主哈。好，这是一百一十七哈。一百一十八篇是这个埃及赞美主曲的最后一篇啊。那我想这个就大家自己看一下哈，它的结构很简单，就是有开始，有结束哈，有这个引言，有结论。然后中间那个主体呢，是从第五节开始，好，一直到二十七节，就是讲到这中间的部分哈。那都是讲神的拯救。有一点可能你们会有兴趣啊，就是你知不知道整本圣经最中央的那一节是哪一节？对，这圣经总共有一万多节哈，有人曾经算过哈，整本圣经最中央的那一节就是一百一十八篇的第八节哈。那这一节是说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哈，这也是这一篇的主题啊，讲的是信靠神啊。好，那第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呢，是那个会众一起的回应，这里面有两节圣经你们应该蛮熟悉的啊。二十二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有没有读过这一节？第二十六节哈，我们刚刚才读过哈，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殿中为你们祝福，有没有读过这一节？在那个 Palm Sunday 的时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哈，就是出自于这一节哈。好，这些都是出自于诗篇哈。那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当然它是整本圣经最长的一篇哈。它总共有一百七十六节。它为什么是一百七十六节呢？因为希伯来文有二十二个字母，它用每一个字母写了八节，那二十二乘以八就是一百七十六，所以这是一首非常非常长的字母诗啊。所以八节一个单位，八节一个单位，总共有二十二段啊。那它有个特色，每一节哈都有神的话，他用不同的词来表达神的话。好比说律法是神的话，神的法度是他的话，他的道是他的话哈。训词、律例、命令、判语、典章等等哈。你从第一节读到第一百七十六节，你可不可以从每一节里面都找到有神的话？有没有？都有哈。好，我们好比说从前面八节我们先看一下，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 这人变为有福。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第五节，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第六节，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第七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第八节，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你可以把这176节都看一遍，然后看一看有没有例外。你应该每一节都可以找到一或两个这个关于，但是中间有例外的。大致上来说是每一节都有，大部分都是很直接的讲到神的话语，有两三节是间接的讲到。从原文来看，只有一节是没有提到的，其他的175节都是有提到的。所以这是119篇，蛮特别的，大家值得看一下。其实它22段的每一段讲的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让我们来体会神的话语。那这个需要用一个感谢的心跟耐心来看，119篇。好，最后是这120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每一篇的下面都有个小字说上行之诗，请你们看120篇、121篇、122篇，从这里开始，每一篇下面都有讲到说这是上行之诗，对不对？好，一直到134篇为止，所以从120到134篇，这15篇呢是一组，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呢，是因为耶路撒冷神的圣殿是在山上，那他们从山下走到山上的时候，这个朝圣的过程，一边往上走，一边就唱诗赞美神，这个叫上行之诗。这上行之诗120篇，第五节，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这米舍在很北方，很北方的地方，这基达是在比较南边，是阿拉伯人住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他住在外邦人当中。第121篇，我要向山举目，他已经到了锡安山下面，可以看到山了，从外邦人之地往前走。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不但是耶路撒冷，他想要上去到耶路撒冷的殿里面去。然后第二节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从外邦人之地到山下，然后进入耶路撒冷，他就一路往前行，一路往前行，到了134篇，这最后一篇上行之时怎么样？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哪里？134篇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哪里？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这时候他人已经来到圣殿里面了，他去敬拜神，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从最远的地方一直进入到神的圣殿，到约柜面前来敬拜神。那这是一组叫做上行之诗，是蛮特别的。好，这个时候就先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再跟弟兄姐妹讲，你们一定要读，我们这是读经班，虽然已经快2年了，但是我隔一段时间都跟弟兄姐妹说，你们来上这一堂课的人呢，一定要读圣经。我们讲的那10篇或15篇啊，每次 cover 的，你要先读过了，然后你才来这一班。那么如果说你那一天没有读的话，你说这个礼拜我没有读的话，你就不要来。那这是我们在班的这个规矩哈，就说你来的话，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读经。那个讲解的话只是说给你做个复习，提个重点，那最重要的是要养成自己跟神之间这个灵修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读经。那么你读完圣经了，你就来上课， 没有读圣经的话，你别来，那个听的话对你没有好处，因为你不晓得在讲些什么，你没有用心思读过的话，你听得觉得很无聊。但是你用心思读过而且想过的话，那么这个班级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再三的有跟大家说，我们这一班是开放给基督徒上的一班，因为我们是在读圣经，然后这完全是要从那个信心的角度来体会这圣经的意思。如果说你还没有接受主的话，你没有办法，你是信心这一关还没有跨出去的话，也没有办法接受说这些是神的话语。那个你从理智的角度来看读圣经，跟从信心的角度读出来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这一班是你已经信主了，而且说你有心智读圣经，好，你那个礼拜的的确确读过了，你就来。我完全不在乎这班的人多或人少，我一开始开这个读经班的时候就存了一个心，就是就算有几个人来都没有关系，但是要给那些有心读经的人呢，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打根基受造就。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来听一听，我来听听看是什么，听听看什么意思的话，你千万别来。你自己读过了想过了，那你就来，那这个是我所征求的对象，也是我们这班开课的这个目的啊。你存着信心然后读好圣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继续上课。那感谢主，我们这门课呢已经差不多一年，快一年半了，就是我们这个诗歌书很快的读完，就只剩下最后一本先知书啊。那先知书一般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难读的先知书，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大概就是先知书它很难说从头到尾好好的读一遍啊，那个是我们下半年要 cover 的啊，最后就跟大家再分享一下。